六祖出来的时候，这遇到印宗，印宗护持他，所以六祖有这样一个得力的机缘，他才能够把佛教发扬光大。这个六祖黄梅得法之后很年轻啊，24岁啊，年岁太轻了，又不认识字啊，所以得了一波之后，五祖叫他逃难啊，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一定要追他，要害他啊，他是到处去躲避躲藏啊，跑在猎人队里头，给猎人队的守望啊，给他看猎物啊，吃肉边菜，也16年，差不多到40岁的时候才出来啊。那么出来之后，就是在这个广州法兴寺，印宗法师在那里讲《涅槃经》啊。印宗法师在南方是讲经说法有名的大法师啊，不是等闲人物啊。那么遇到他之后，给他一谈论，非常佩服啊，就问他啊，很久以前听说黄梅的衣钵传到南面来，是不是新的啊？那个六祖全是的，这衣钵一展开，大家看一看，这是证明确实是这个禅宗第六代祖。那个时候他还是居士，还没剃头啊。于是印宗给他剃头啊，给他受戒啊，剃了头受了戒。印宗法师再倒过来再拜他为师。诸位想想，印宗在南方已经成就这个声望地位，他再一拜他为师，把六祖一息不登天把他捧上去了。印宗法师都拜他为师，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那么诸位想想，印宗法师对于人说一点功高我慢的心都没，一点嫉妒的心都没，才能做得到啊。所以没有印宗就没有六祖啊。啊，在事发里面正像鲍叔牙的管仲一样，你们注意一下的管仲的事业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没有鲍叔牙那样得力的推进，管仲哪有那么大的成就啊？管仲的成就连孔夫子都佩服，论语里面会读到啊，孔子都赞叹了啊，事法里面出来个管仲鲍叔牙啊，佛门里面出来一个印宗跟六祖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对比。啊，这才能成就啊，能够成就大事业啊，空前的事业。如果遇到一个有嫉妒心的、有障碍心的，那早就糟蹋掉了，恨不灭出令瓦碎呀。诸位要想，这个是障碍，不是障碍一个人，是障碍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是障碍佛法。所以坐在心，殃在身呐、啊。罪业太重了啊，自作必定自受，所以不需冤诉跟尤人啊，不必怨天尤人啊。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大师给我们最严重的警策啊，那就是我们对于这善知识 弘法利生的人，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绝不能够障碍，绝不能够把他毁掉。你要是障碍他，要毁谤他，这个毁掉他，那你将来这个灾难就大了。你要帮助他，成就他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一句在此地是警策的话了。我们不要看到现在很多人这样做，在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做。别人做是他的事情，他做他受果报，我们自己有没有做，有没有障碍别人？不但不能障碍别人，一定要发心成就别人，这才叫护法了。护法就是护持众生的慧命啊，护持十方如来的教法。那么拿今天讲，真是护持中国文化道统。凡是我们看到有心修学的，我们生恭敬心，生欢喜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怎么可以障碍？希望诸位看到大师这一篇经册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回心转意。我们要护正法，不能护邪法。现在这个怪现象哟，末法时期护持邪法的人多。为什么呢？邪法骗人，现在的人听骗。你比如说佛门，你家里面发心，做一点功德，拿一点钱出来，哎呀，拿一块钱像割肉一样的，那个外道就骗他，你要不拿出多少多少钱，你家里要遭难，哎呀，我要遭难了，你拿钱灾难就免了，好，第二天赶紧把钞票运过去，他家里消灾免难了，其实骗他的，哪有这回事情啊？现在人听骗呐。那么也就是我们佛门可不可以骗他一骗？那不行。那佛门要骗他一骗的时候，把自己立场毁掉了，这不可以。佛法决定是以正法待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看今天这一切寺庙。你比较比较就晓得了，信邪法的人多，信邪鬼邪神的人多，信佛的人少。为什么原因呢？佛法没有人弘扬，大家是邪正不分。这个问题也有人向我提过，就是外道猖獗，我们应该怎么办？很简单，弘扬正法，那个邪法自然就消灭了。不能很弘扬正法，那个邪知邪见邪法的时候，哪有办法制止？这是诸位要记住的。人人心都正，人人都能明辨邪正是非了，那个邪法他怎么样弘扬也没有人相信了。所以那些外道要不要去制止他？不用，正法弘扬，他的路就行不通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今天如何制止别人？自己没有东西拿出去，人嘛，总得有个精神上寄托。佛那里靠不住吗？那还有什么？你做自自然然，他就是靠神去了吧？所以你要说明佛的可靠性。让他明了自然的归佛。明天再给诸位说说怎么样叫归佛。你们今天有几个皈依，皈依诸位记住，不是皈依我。 啊，归于我靠不住的。啊，你是归于佛，泥塑木雕的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也靠不住的。只要懂得归于你。啊，六祖说得好，佛者觉也，归于佛就是归于觉，归于法就是归于正，正大光明。归于身，身是净，六根清净。啊，这是真真三归一呀！啊，明天再给诸位细细讲。啊，
余德不照无见一，莫谤如来正法轮，正法轮。瞻啊，瞻坛林无杂树，玉密森城狮子住。静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狮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笑吼。这个难得诸位发心皈依啊，那么在这个既然皈依了啊，更难得的，我看同学几乎是全体都皈依了啊，这个很难得。首先呢，要晓得皈依的意义。这个皈依就是拜老师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只要发心正式的来学啊，没有拜老师是旁听生，非正式的啊，拜了老师是正式学生啊。那么我们的本师是谁呢？本师是释迦牟尼佛啊，就我们念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皈依诸位也知道是皈依三宝啊，诸位从今之后乃是三宝弟子啊。皈依的时候我给诸位做证明啊，做证明。所以这个事与理以及境界都要清楚啊。我们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某一个人，那么换一句话说，自今而后啊，三宝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佛与法了当然不会有问题啊，僧是出家人，出家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要一律平等看待啊，不能说哎，这个出家人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你就生了分别心了啊，这就不是三宝弟子了，是某一个出家人的弟子，你跟他私人打交道是不是啊？不是给三宝这个建立关系啊，我们要给三宝建立关系，不给个人建立关系啊，这个要懂得的啊。三宝当中若贤若愚啊，都是我们老师啊，无论他是善也好啊，有道心也好，他是破戒之僧也好，通通是老师。要以平等心来看待啊，他是如法修持的，那值得我们学习效法他啊。他要不如法的啊，也是我们老师啊。他所实现的那些，我们想的那不如法，不照那个做啊， 那么对我们还是有功德利益的啊，所以不可以学那些世间人啊。这皈依之后啊，啊，某人是我的师父，某人不是我的师父啊，是皈依个人，而不是皈依三宝。那么在三宝当中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自信三宝。如果要不晓得自信三宝，不知道一体三宝，这个皈依的时候是没有多大的效果的啊。我们见到佛像就要想到自己的佛性啊。六祖跟我们讲皈依的时候说，佛者觉也，皈依佛就是皈依觉，所以我们天天要见到佛像，提起我们自己的警觉，在六尘境界里面不迷，不迷就是觉啊，迷就不觉了。一看到佛，我要觉悟啊，我怎么可以迷惑呢？法是正，代表的正知正见啊，心正，行正，言也正啊，所谓是正大光明啊，心地行为啊都是正大光明，这就是皈依法。每一天我们读经，一看到经典，心境正大光明啊，身是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么他是一个出家的样子啊，他清净不清净没关系，我们一见他立刻想到啊，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就是僧的功德啊。他实现这个样子，一看到他自己也就要晓得啊，要回光返照啊啊。那么诸位要是这样的皈依的话呢，这个三宝功德是无量无边啊，自己的受用啊无有穷尽啊，一定要懂这个意思，才晓得诸事三宝有无量无边功德，纵然是破戒也有无量功德。他破戒不破戒与我们不相关，我们只看到他出家人，立刻想到自己要身心清净啊，要一尘不染啊。那么僧团前面给诸位说了六合合啊，一定要修六合合啊，在家庭里面可以修，在团体里面可以修，别人不修我们修，要懂这个意思，不能说别人不修我也不修，那就错了啊。你是要修皈依做三宝弟子，你要求觉，那别人不求觉吗啊，这一点一定要懂得。那别人不求觉，我跟人家这个合合怎么合得来呢啊，见同解，那怎么能跟人家相同呢？唯有觉悟的人啊才能够与人相同，这和光同尘，他不是迷惑吗？哎，我就同他迷惑，他是真迷，我是假迷，这样才能相处啊，否则的话这个意见不合啊，那就是斗争的根源啊。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对于不觉的人要委曲求全啊。你看看这个礼啊，诸位打开了个礼记，第一句话曲礼，曲就是委屈啊，凡是理都是委屈啊，理是委屈， 佛门的戒就是儒家的理。那么换句话，理是委屈，戒也得委屈。啊，不委屈，这就无法持戒了。啊，那就不能持戒了，所以持戒也是得委屈。委屈谁呢？委屈自己。啊，才能够谈得上利益众生。啊，那么这是讲到最基本的这个和合。戒同修啊，是生活规范，我给诸位说过了。孝诚戒律是自律的，不是律人的。啊，这一点也晓得，是自修的。入众的时候呢，要随众，不能拿孝诚戒律来入众，啊，那就是行不通了。啊，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人相处的时候。这是孝诚戒律，独善其身呐。大乘戒律就是菩萨戒，是要讲兼善天下的。那么换句话讲，处处以便利别人为第一，啊，自己要受委屈啊。那么这是入众的这个规范啊，所以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绝不能够说扰乱众生，叫众生生烦恼了，叫众生心里乱了，这个都是过失啊，那何况有伤害呢？啊，那么这个是菩萨戒精神之所在啊，我们要晓得，利益同军，别人不给我们同军。我们要给人家同居，别人迷惑颠倒他放不下，我们晓得钱财身外之物，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放不下的，我们是要训练看得破放得下，他不肯，他不肯来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们也不要劝他，你看我的财都分给你们了，你也都分给我，不可以这样做法啊，那就变成什么呢？那变成礼尚往来了啊。我们这个学佛的比礼高，礼是第五等啊，诸位晓得，你看礼记晓得，道德仁义礼啊，最高的是道啊，我们是学最高的啊，礼是最末尾的，最下的。礼要没有了，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维系这个世间秩序啊，最低限度是礼。上面一节讲义，义就没有往来了，意思尽义务。我这样做是我应该，不求人家报答我，这个是义呀、啊，义比礼高啊！啊，义讲行不通了，这才讲理呀、啊。礼就有施暴啊，就有往返的啊，所以说是来而不这个礼是礼尚往来啊，往而不来啊，非礼啊。但是我们是要讲道啊，我们修道修德啊，比这个仁义还要高啊，这个是成就自己。咱目的是成就无上佛道，所以不能跟众生一般见识，要把自己的这个水准提高，那么他们给我们不共财，这是理所当然，应该的，我们有力能够分享大家，这是修福，这是佩服。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你即使把这个佛法的道理明白了佛法的道理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明了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法绝对正确那个集财上道集财是 决定不正确。因为你能够修布施，能够善财，就是修福。福报从哪里来的？从布施当中得来的。财布施得财富，财用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智慧增长。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要认真地去学这个叫种因呢，有因才有好的果报。不种因就是贪吝，那是属于贪吝之心，贪吝是根本烦恼。那是损坏自己的福报，不使增长自己的福报。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然后你才肯修福，肯种因，欢欢喜喜的去修布施波罗蜜。在中国大陆上，这个做生意的人，做买卖的人呢，供的财神供陶朱公。在台湾本省呢，我不晓得供的是什么人我听有很多人听说什么供关公那么关公所表的是忠义是敬他的忠义，把他当作财神呢不太合适陶朱公确确实实冒犯商人，商人的典型他是谁呢？就是范蠡官呢也差不多做到宰相的样子了帮助勾践复国之后，他看这个勾践这个人只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有难的时候他需要你，天下太平了，恐怕看你有才华留不住你会得杀你所以大夫文种就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眼光结果的时候还是死在勾践之下那么范蠡很聪明，曾经劝过文种这个大功告成之后劝他退休他是执迷不悟以后落得个悲惨的结果。那么他很聪明就逃掉了逃掉了，逃掉以后改变姓名怕这个勾践找他就是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没多久就发大财发了财怎么样呢？把他所有的财产通通布施救济贫困把他散掉，散掉之后再做又发了财，三聚三散所以诸位也晓得，你命里头有那个财，能不能丢得掉？丢不掉，丢不掉的。这个诸位也懂得，你丢掉了，没有几天又来了。为什么？命里头有的嘛。而且你是越善这个种的因越大，第二次来的比第一次一定多。第二次善完的时候，第三次来的比第二次又多。这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参不透呢？你要是囤积积财，积了财有什么用呢？积了那么多钱的时候，自己花也花不完，死了之后通通都是别人的你说美国那什么一个富翁前年死叫休斯他的财产的时候，美金的时候有几十亿 我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听到，这个人太可怜了啊，因为自己有这么多财富，处处提防，怕人家害他啊，所以到哪里去都是好多保镖啊，自己住的房子重重围在里面，就像监牢狱一样，外面人跟他接见不敢面对面，用电视接见啊。你看他要没有这个财富，像我们逍遥自在啊，徜徉于山水之间，他哪有这个乐趣啊？啊，处处要提防着，自己把自己关到监牢狱去了，死了之后财产都是别人的，一文也带不去，可怜呐！啊，如果我有那些财产，我就不像他那么傻瓜了。啊，东南亚这一带这个国家都很贫穷，我把这个财产的时候，通通布施他们，布施一锅。我到那一过去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欢迎我了？那我在那一过就是太上皇了嘛，那多自在呀、啊！走到什么地方有人欢迎啊？这世界闻名的大慈善家，走到哪里都有人招待，身上不要带一分钱，嘿，什么交通工具都给你预备好，什么好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都有人陪着你去玩，这个多自在！